与屈愁云家何在？韩愈忙于公事，一连几天没见着湘子的面。有一天回家，见家里闹翻了天，自己成了众矢之的。一问，才知道湘子离家出走了，还给韩愈留下了一封长信。韩愈急出了一身冷汗，连忙打开信来看。湘子在信中一点儿也没有责怪叔叔的意思，只是叙述自己修道的志向，还讲了许多成仙学道的益处，并希望叔叔能够谅解。全信情辞恳切，读来令人颇为感动。韩愈和全家人只有唉声叹气的份儿，其他也没有什么法子可想，也不知道湘子到底去了哪里。3年后，有人送来了一封信，乃是湘子所书。来信告诉全家，自己一切都好，修道有成，请家人放心。得了这封家书，韩家的愁云才稍稍散开，不像先前那样人人忧心忡忡了。湘子在嵩山学道，吕洞宾时常来指点他。这样过了10多年，有一天洞宾降临嵩山，要他立即下山去点化韩愈。原来那年久旱不雨，皇帝派韩愈去社稷坛祈雨。韩愈站在坛上，虔诚地祈求上天早降甘霖，不料是从早晨求到傍晚，不要说雨，连云也不见一片，依然是骄阳似火。韩愈正在焦躁，忽见一个道士从远方赶来，站在台下讪笑。韩愈正没好气儿，命人将道士抓上台来。韩愈问道：“本官奉旨祈雨，你有什么好笑的？”道士说：“贫道笑大人只会做官，不懂得怎样求雨，还在台上装腔作势。”韩愈道：“你既然敢当面取笑本官，我就让你来求雨，看你行不行。”道士不慌不忙地舞动宝剑，向天上一指，说道：“雷电二神何在？”只见半空中突然出现许多天神，问道：“法师召唤，有什么旨意？”台下站着许多人，看到道士能招神遣将，不约而同的连连叩头，称他为上仙，把个韩愈冷落在一边。道士对天神说道：“今年这一代大旱，谪仙冲和子奉当今天子之命在这里求雨，因为他俗念太重，不信大道，求了大半天还没求到一滴雨，贫道不忍百姓受苦，特请尊神来布云下雨。”刹那间乌云密布，天昏地暗，接着就是雷声隆隆，大雨滂沱，人们欢声雀跃，顾不得满地泥泞，跪在地上朝道士叩头。道士说：“你们估计雨水够了，就对我说一声，免得淫雨成灾。”人们便道：“雨水已经够了，不用再下了。”道士将剑一挥，雨立即停止了。道士便笑着向韩愈施礼道：“贫道没有辜负大人的期望，祈雨成功了。”韩愈愣了一下，突然又莫名其妙地说：“本官不相信这雨是你求来的。”道士说：“这么多人亲眼目睹贫道求雨，大人却不相信，是否有点强词夺理呢？”韩愈问：“你有什么证据证明雨是你求来的？”道士说：“如果 这么多人亲眼看见我怎么求雨不算证据的话，那么我还有一样证据，就是大人府中天井内的一只空缸，现在已盛有一尺七寸三分雨水。韩愈派兵役压着道士回家，一量缸中的雨水果然是分毫不差。韩愈心中称奇，但依然不露声色。这时道士突然跪在地下向韩愈叩头道：叔叔，请原谅侄儿不孝，多年没有来看望您老人家，今天侄儿专程来帮叔叔祈雨，希望叔叔能相信道法，早点修道。韩愈大吃一惊，低头一看，见这道士果然是侄儿箱子，忙与他重新相见，并要他快进宅去谒见母亲。箱子见了母亲，除了叙述别后思念之情外，还对母亲说：孩儿得道后一定来度母亲出世，共享长寿之福。母亲听了自然十分欣慰，虽然对儿子离家去修道有些依依不舍，但还是表示理解和支持。倒是韩愈还是坚决反对箱子学道。箱子见一时劝不醒叔叔，便告别母亲，又悄悄回嵩山修道去了。那么箱子能够度化他这顽固的叔叔韩愈吗？咱们下回接着说。